挥手，听起来很悲壮，对不对？仿佛是一个民族英雄在最后关头的呐喊。但如果你真的信了，那你就太天真了。他这番话，你得结合另一份文件来看，就是那份传闻中由华盛顿方面提出的28条和平计划。这份计划具体条款目前还没有完全公开，但根据路透社、彭博社等权威媒体在2025年10月以来的持续爆料，其核心内容充满了令人震惊的强制性，包括但不限于乌克兰必须在国防政策、能源命脉，甚至部分司法主权上接受外部势力的深度介入和监管。这个味道熟不熟悉？太熟悉了。但凡对历史有点了解的朋友，立刻会想到100多年前那个强加给中国的21条，同样是利用对方的虚弱，提出一系列旨在控制其政治、经济、军事命脉的条款。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它总是压着相似的韵脚。所不同的是，当年我们是被迫的，而今天的乌克兰某种程度上却是被自己人一步步领着走到了签字画押的边缘。那问题来了，一个好好的国家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个近乎丧权辱国的地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骂俄罗斯或者骂美国。没错，外部压力是巨大的，但从经济学和国际博弈的深层逻辑来看，乌克兰今天的悲剧是一场完美的风暴，是内部治理失败、地缘政治陷阱和金融资本掠夺三者叠加的必然结果。我们一层层来看。首先，最根本的是乌克兰自身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出现了大问题。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5年发布的评估报告，自从2022年冲突全面爆发以来，乌克兰的 GDP 累计萎缩了超过 35%， 通货膨胀在最严重时期一度逼近 30%。 虽然近期有所回落，但整个国家的生产体系、基础设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造血能力几乎被抽干了。一个没有经济自主能力的国家在谈判桌上怎么可能有底气呢？这就像一个人自己家里面揭不开锅了，外面还欠了一屁股债，债主拿着借条上门，他除了答应各种苛刻的条件还能有什么选择呢？所以泽连斯基嘴里说的艰难选择背后的经济学真相是，乌克兰的国家信用和财政资源已经濒临破产。他所谓的建设性解决方案，说白了就是在祈求债主能不能把条件放宽一点，利息算低一点。但是呢，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就在这个国家流血牺牲、前方将士吃紧的时候，后方的某些权贵阶层却在紧吃。泽连斯基在电视上呼吁团结，说人民和我站在一起，听起来很动人。但现实呢？现实是，就在他讲话的前几天，他的心腹亲信，一位名叫明季奇的高级官员，因为涉及一桩数额巨大的腐败案件，在即将被逮捕的前一夜，成功逃往海外了。这件事情在乌克兰国内和国际媒体上都有广泛的报道，不是什么秘密。而这只是冰山一角，他身边的核心圈，比如那位被称为乌克兰二号人物的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他曾经的制片人伙伴，现在也深陷一桩高达1亿美元的贪腐丑闻当中。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讽刺的画面，一边是士兵在战壕里面用生命保卫国家，另一边是这些高官利用战争带来的特殊状态大肆敛财，中饱私囊。从财经学的角度看，战争对于某些利益集团来说不是灾难，而是生意。他们通过国防采购、能源进口、人道援助物资分配等渠道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寻租网络。乌克兰著名反腐败机构 NAZK 在2025年第三季度的一份报告中就暗示，战争状态下的紧急采购程序缺乏有效监管，成为了腐败的温床。所以泽连斯基口中的我们真的包括那些发国难财的身边人吗？他呼吁停止内耗，但最大的内耗恰恰来自于他自身所在的这个权力结构。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层，就是泽连斯基为首的这批亲西方政客集团的责任。他们难道不知道加入北约是一条死棋吗？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北约东扩是冷战后俄罗斯最大的战略焦虑点。乌克兰作为夹在中间的地缘缓冲带，其倒向任何一方都必然引发另一方最激烈的反应。这一点从基辛格到米尔斯海默，很多国际战略大师都警告过无数次。但为什么泽连斯基政府还要拼着粉身碎骨往里面冲呢？这里面除了意识形态上的亲西方，更核心的是利益驱动。他们这个集团通过完全倒向西方获得了什么呢？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支持，获得了西方媒体的赞美和光环，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就像我之前说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流入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就被这个腐败的系统层层截流了。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不惜把整个国家绑上战车，践行着那句被广泛引用的冷酷无比的话，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这不是爱国，这是彻头彻尾的卖国。 他们把国家主权和民众的生命当成了自己与西方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那么第三层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美西方列强的角色，他们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用国际博弈的话说，他们完成了一次经典的战略诱骗与抛弃。在冲突爆发前，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扶持亲西方势力上台，给乌克兰画了一张加入欧盟加入北约的大饼。这张饼对于一个刚独立不久、集体心智尚不成熟、急于寻找身份认同的新生国家来说，诱惑力是巨大的。但他们从来没有真心想让乌克兰加入这些核心圈子，他们只是需要一颗棋子，一颗用来消耗削弱战略对手俄罗斯的棋子。从地缘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让乌克兰陷入一场可控的长期的代理人战争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一方面它能极大的牵制俄罗斯，消耗其国力，另一方面它能让欧洲资本产生不安全感，部分回流美国，缓解美国自身的通胀和债务压力，同时呢，还能为美国的军火工业集团带来天量的订单。你看，一举多得。但是当这颗棋子被打残了，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甚至开始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考虑抛弃它。这份28条和平计划就是这种抛弃的前奏，它不是在帮助乌克兰实现和平，而是在用一份城下之盟来锁定自己的战略收益，同时把乌克兰彻底变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无法自主的附庸。所以这比直接的侵略更隐蔽，但是呢，也更狠毒。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泽连斯基那场声情并茂的全国讲话，你就能够品出完全不同的味道了。他说的每一句看似充满民族大义的话，背后都藏着他个人和集团的小算盘。他说不会让敌人有理由说乌克兰不想要和平，这个话是说给谁听的？是说给国内民众，更是说给西方主子听的。意思是你看我在努力，我是愿意谈的，是对方的条件太苛刻。他在表演他的负责任，他说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清醒过来，停止内耗。这个话更是充满了讽刺，最大的内耗源就是他身边的腐败集团。他清理了吗？没有。他最后强调人民和我站在一起，这才是他整个讲话的画龙点睛之笔，也是他最真实的意图。他为什么需要人民和他站在一起？因为一旦战争现在就以接受这份屈辱计划的方式停止，他和他家族的命运将岌岌可危，等待他的很可能是国内汹涌的民愤和彻底的政治清算。只有把战争继续下去，或者至少维持一种为和平而艰难斗争的悲情叙事，他才能继续捆绑民众，才能继续以战时领袖的身份寻求豁免权，才能让他和他们的家族继续在乱局中寻找安全甚至发财的机会。朋友们，今天的乌克兰局势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国际政治经济课。他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如果内部治理腐败横行，如果轻信他国做出的空头承诺，那么无论他看起来多么热血沸腾，最终都难逃沦为大国博弈棋子和牺牲品的命运。主权和尊严不是靠别人的施舍，也不是靠演员的表演，而是要靠扎扎实实的经济发展、精明的政治治理和立足于现实的战略智慧。泽连斯基的电视讲话与其说是一个救国宣言，不如说是一份为了个人和集团私利而试图继续绑架国家命运的辩护词。而这出悲剧还在上演，它的结局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加的残酷。
祝大家2026龙马精神步步高升。